小红书不装了。本文来自虎嗅商业消费组，作者黄青春。你好，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。光环笼罩下的小红书，悄咪咪裹上了盈利的裘皮。近日，晚点 Late Post 报道称，原以卡科技的赵维晨被小红书召至麾下，任互联网行业商业化负责人，实现向小红书 CMO 汇报。虎嗅了解到，小红书广告业务持续迭代，模式主要分三类：一是针对品牌或广告主的资源包，按不同计价模式收费；二是基于内容拔草抽佣；三是博主和品牌商家投流。有消息称，小红书将互联网行业视作2024年广告增收的方向之一。此前，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，小红书2023年营收37亿美元，净利润5亿美元，大幅超越年初预期的5000万美元，实现了扭亏为盈。这主要得益于高毛利的广告业务增长及电商模式的转型。对此，接近小红书人士向虎嗅表示，2023年小红书电商起势有两个背景，一是社区融入电商，产品 feed 流加大直播间商业笔记占比；二是打通直播路径，之前直播带货投入有限，相继跑出董洁、张小慧后才大力加码。上述人士透露，董洁、张小慧是自然生长出来的，买手模式大头是 marketing 效应，更多是向外界强化小红书直播带货的心智。2024年小红书电商会发力中腰部 IP 孵化。至此，广告电商由点呈现勾勒出小红书商业版图的雏形。而在流量引领潮水走向的叙事中，小红书已然在巨头林立的直播版图撕开了一条口子。当然，小红书商业化乘势而上离不开广告业务的泵血，具体而言主要靠品牌广告与效果广告支撑。首先，品牌广告主要包括开屏、火焰话题、惊喜盒子等多种形式，计费方式可以是展示时长、展示量、一口价等。其次，效果广告主要通过聚光平台和千帆平台消化，按照效果收费。例如，信息流广告、搜索广告主要按点击数计费，而搜索广告点击率又总体高于信息流广告定价。所以，小红书相继推出搜索快投、搜索直达等产品，吸引高意向用户，提高品牌转化。其优势在于打通了搜加推。比如，全站智投既可以投搜，聚光平台则将原本的竞价逻辑与广告形式全部打通，广告颗粒度与精细度会变得更小。虎嗅与三位品牌市场负责人沟通发现，在针对小红书的投放中，品牌核心关注的两个数据，一是各项互动数据，二是笔记中单个访客外溢其他平台的成本。接近抖音人士向虎嗅表示，抖音电商团队就曾认为可以借鉴小红书的种草及内容营销两大优势。一方面，抖音将技术重点放在引流与用户人群增长的落脚点能到产品上，在历史用户增长中持续丰富用户画像，重构用户的潜在消费诉求。另一方面，抖音积极推动小红书达人及服务商的有效引入，进而反哺其电商生态。尤其是小红书直播广告在2022年底至2023年开始受到品牌的重视。虎嗅了解到，小红书直播广告投资回报率通常在3至4之间，相对抖音、淘宝等平台来说较低，但对新老品牌而言，可以带动全平台品牌外溢声量，仍是不错的增量。一位小红书商业化人士向虎嗅分析，近两年公司商业化确实在提速。小红书2022年的内部战略是把种草心智抓回来，因为此前种草更多是广告主营销项、品牌性的东西，品牌难测算小红书投放价值，所以要把种草变科学。2023年最重要的一块是商业团队扩容，覆盖汽车行业、生活服务，甚至游戏也开始在小红书投放了。此外，抖音的流量主要通过千川的效果广告来实现闭环成交，而小红书内容和 KOL 笔记在平台上一直存在，信息流加热后可以通过其他电商平台的搜索上涨趋势进行观察。毕竟广告主通常根据预期的投资回报率来确定投放策略，其他电商平台更注重成交，而小红书更注重品牌广告和内容推广，主要用于品牌宣传和提升用户心智。从过去十余年的发展来看，小红书精神内核是分享欲，背后是社区氛围、友善度在支撑，即平台能多大限度包容普通用户。小红书的公用性则因人而异，解决具体问题，其更近距离、更具指导意义，适配线下场景，稳住有用心智。其不单单是信息沉淀，还是动态生活手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红书曾推出人群反漏斗模型，试图先定位核心用户，再去拓展高潜人群和泛兴趣人群，让产品不断破圈。但一位品牌运营负责人向虎嗅表示，目前小红书投流给出大部分是地域、进入直播间人数、停留时长等基础标签，深层人群画像信息有限。相比之下，天猫、抖音等平台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分析工具，能帮助品牌评估自己在平台上的表现，从而更好地了解投放效果和问题所在。不过，另一位代理服务商对虎嗅表示，小红书上线的灵犀平台就是在帮助品牌决策投放策略，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头部品牌和代理商正在使用。事实上，小红书一直在偷偷给电商叙事。小红书自2014年相继试水自营、直播带货、笔记带货， 遗憾的是并未培养出用户的站内消费心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小红书战略的摇摆。此前小红书的电商与商业化被切割成两部分，2020年初小红书直播业务正式上线，直播带货与内容直播两种形态并行。直到管理层感知到直播电商席卷而过的巨大势能，于2022年力推社区电商战略，才将电商并入社区部门。而转折始于2023年初董洁效应破圈，小红书终于等来一个时机。一方面，组织修炼内功，投入大量人力与资源去提升品牌生产链、物流链、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服务能力；另一方面，决心聚兵一处。2023年9月，小红书相继关停小绿洲、福利社等自营电商，在临清商业化和社区氛围优先级后，确立买手为核心的电商模式。横向对比，淘宝是货架人找货模式，核心是将商品与消费者最大限度匹配；抖音、快手则分别从兴趣、信任两个维度搭建货找人的链路，精确度更高。上述平台的头部主播本质是通过粉丝或流量与品牌进行溢价博弈，用户更注重价格。反观小红书，头部主播具备更专业的种草认知，直播主要以用户需求和选品为核心，用户是基于种草推荐完成拔草，且其他平台优先关注网站成交金额、货币化率等指标，而小红书电商团队则将日均下单用户数列为重要监测指标之一。这背后是小红书凭借内容加社交的独特消费场域，完成 KOL 加 KOC 背书下的购买转化，且小红书 UGC 内容沉淀和用户忠诚度非常高，甚至逐渐形成某种气质、价值观。虎嗅拿到的数据显示，小红书每天发布笔记超300万篇，内容发布后，系统会基于自然曝光对点赞率、收藏率、互动率进行赛马，若高于大盘，则会进入新流量池，继续分配1000到5000曝光量，以此类推，最高提供1至10万自然流量曝光。基于小红书丰富的内容供给，过去18个月，小红书电商买手和主理人规模增长27倍，动销商家数增长10倍，购买用户数增长12倍。对此，东边野兽创始人何一分析，从买手视角去看产品，看品牌触点更丰富，能从各个维度综合阐述品牌。其次，品牌在小红书做商业化种草，所做的事儿都会沉淀成资产，可以被复用，不管是笔记内容还是自播私域，包括搜索维度也可以跟资产做链接。难怪小红书直播负责人银石将买手生态比作博主生态的子集，粗浅分为两类，一是垂直人设在某个领域经营账号，这类买手更容易和某些品牌快速产生化学反应；二是过去就是专业买手，走综合性路线，买很多东西都很专业。现阶段小红书头部主播虽然直播频次不高，但不乏单场带货商品交易总额超千万的主播，中腰部买手也在特定领域确定了细分标签，品牌可通过与买手合作实现一体化营销布局。对此，小红书 COO 柯南认为，直播更多在构建一个购物场景，这个场景可能是卖场，也可能像地摊生意，不倾向于定义他们是什么不是什么，而是通过丰富的个人连接用户需求与商品。尤其小红书 SKU 优势在于非标品、 D2C、 设计师品牌等，内容优势在于好物推荐、真实用户反馈、产品评测，从分享到购买的全链路均具备穿透力。另外，虎嗅了解到，产品主理人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小红书关注社群，挖掘未被满足的需求及新消费趋势。例如，花知晓在腮红之外开发了腮蓝、腮紫，Baby Care 在丰富的母婴品类外借助山西穿搭做了妈咪包，这背后是小红书社区基因的差异化优势。一方面，用户的主动表达和互动刺激生活消费领域的需求，买手产品主理人借助 UGC 内容将分析维度从品牌下钻到产品，以口红为例，从系列、色号、价格、使用体验等一系列维度洞察正面、负面、中性的用户评价，进而帮助品牌快速锁定下一阶段的产品迭代重点。另一方面，通过 UGC 内容不断升级语义理解、用户画像分析、消费决策链路归因，包含赛道选择、不同品类消费者表达过什么痛点，这些非结构化的表达能在精细化运营中帮品牌找到确定性增长。当然，碍于小红书过往之于电商业务的摇摆，也有市场人士担忧小红书的决心，而且小红书至今未将直播放在一级入口。相比之下，抖音一级入口逐渐增加，从短视频到抖音商城再到同城团购。其次，消费者在小红书对跳转直播间的习惯尚未养成，所以小红书直播渗透依旧道阻且长。好了，如果你对小红书的商业化之路感兴趣，或者有自己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